大家主内平安，自耶稣乃住在我心。我相信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心里满有平安。好不好，我们在信息聚会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今天你再次给我们机会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话向我们来打开，主啊，你让我们听的跟讲的都在你里面被你来得着。愿你在这里，主啊，赏赐你的同在，让我们在这里来遇见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想跟大家交通的是路加福音的16章19到31节。这个故事讲到说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我们好不好，我们把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弟兄们读单数节，姊妹们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有的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举目远远仰望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好，感谢主。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如果你是信主的。当然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过主，你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可能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跟我当初我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同样的感受。你读的时候，你发现心里会有很多的想法，甚至你为这段经文你感到很震惊。人死后会去哪里？地狱是真的有吗？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多少是福音朋友，或许你都没有听说过圣经关于人死后、人去世之后该发生的事情和关于人去世后的一些比喻。其实我们知道圣经关于人死后的记载很少像这章这样子描述的这样子的准确与仔细，而你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好像藏着很多的东西，神又告诉人，但是呢我好像不太愿意去了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来自于中国，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很忌讳谈论死亡，谈论死，我们可以谈论当下，我们可以谈论将来，我们可以谈论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很少谈死亡，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忌讳的事情，人活着好好的，干嘛要谈死的事情呢？一个月前，我有个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方便吗？讲两句。他说我在中国。我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国的？我都不知道。他说妈妈进了 ICU 了。他说妈妈进了 ICU 了。我说不会吧。我说前几个月他不是还在欧洲吗？他刚刚回国好像没有两三个月。我说我还记得在他 回国的前一周，我们还邀请他到我们家，我们还给他传福音。他还当时还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说，我不信耶稣，我是个共产党员，我就信共产党。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因为对于他来说，他是个独生子，面对妈妈这样的情况。他说当我妈妈，当家里人告诉我的时候，我当天晚上就买了机票回去。他说他妈妈从确诊到进 ICU 就一个星期时间，等他回去的时候，连他跟妈妈一句话都没说上。当电话讲到最后的时候，他在那头哽咽地讲着说，我没想到我妈妈会这么快，我没想到那一天原来离我们这么近。亲爱的兄弟妹们，当我们讲到人生找到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你真的知道当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人死后我们又去哪里？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人听得不舒服，甚至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息，但是这个答案又是重诺千金。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当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很不敢跟别人介绍，跟别人讲人死后可能有地狱，我觉得讲这个话题很重，会把人吓跑。但是当我自己最近一些经历跟我自己有些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是这么的重要。所以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有一点点分享。很有趣哦，我后来去查，去年八月份也是第一周，我们当中的弟兄也在这里也分享过这段经文，所以我想这段经文真的很宝贝，所以我想今天盼望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发现说这段经文好像主耶稣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好像把天国的帐幕拉了一个缝，让我们能够透过这段经文能够看到人死了之后又面临的两个结局，在亚伯拉罕怀里和在火焰里。神没有把这段经文讲得很抽象，没有把人死后的事情讲得很理论，他乃是用一个很真实的例子让我们去看见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将来是什么。所以这段经文当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三样很重要的话，很重要的事情。假如说人生真的很短暂，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旅。第二个，这里讲到说生跟死之间，天堂跟地狱之间，我们每个人都有面对，但是在这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深渊的限制。第三点讲到说神给人悔改的机会，我相信这段经文真的不是满足人的好奇心，乃是真的一个关乎生死的呼召。好，那我们开始讲第一点，讲到说人生何等的短暂，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程序里面。这段经文一开始讲到说有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我们知道说在古代因为紫色这个颜料很难被提取，所以它通常都是价值连城，通常都是一般皇室王权一些有官有势的人才有资格穿的。而这个财主他就穿着这样一个紫色袍，他在向人表达着他那极其富足并且宣告他如同君王般的那种地位，他有权，象征的权力似的，他就宣告他好像可以主宰着自己的生命。而细麻布呢，他是一个光亮极其贵重的细麻布，他呢甚至有些时候比丝绸还要昂贵。而在旧约中你去读，你会发现说这些细麻布只有那些分别为圣的祭司他们在圣殿里供职的时候才穿在身上，而这个财主他天天穿。经文更是讲到说他不单穿，而且他天天奢华宴的，天天奢华宴的。我相信这六个字好像是我们很多人所追求的目标， 好像把地上的日子过得跟天上一样。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财主，他只顾自己，他完全无视神，他没有想到永生，他也无视他将来的去处。他给自己打造了一个非常华丽的外壳，但是他心里却是非常的盲目。我们接下来会更进一步讲到这一点。然后呢，就讲到一个乞丐。第二次讲到说，有个逃犯的叫拉撒路，浑身生疮，他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他只能吃财主桌子上丢下零碎来充饥，并且搞来舔他的窗口。我们发现这里跟财主一个鲜明的对比，乞丐他身无分文，并且身上长满了疮。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特别是旧约记载说，这些生疮的皮肤病那年是被视为不洁的，而这些人是被社会所隔绝的，他们不但身体上痛苦，并且他身上背负着人对他的鄙视，甚至人们会觉得这个人是神所造作的。他被人抬着放在财主的门口，他没有能力，他也没有所谓的尊严可讲，而且他只能吃着财主桌子上丢下的零碎来充饥。你放眼去看这个人，他真的是可怜自己。到了后面又讲到说，狗来舔他的疮。这个狗可不是假狗，在犹太人当中，狗乃是个不洁的动物。而且这里你去读它的原文是复数，是野狗。讲到说，它凄惨到一个阶段，只有这个狗来过来同情它，来舔它的伤口。你会发现这两个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但是更重要不是这种全副的这种差距。你发现说，财主为什么可以如此的麻木？一个乞丐每天在他的门口，但是他心里却是这样的沉睡。他眼里，他只有那紫色的外袍、细麻衣，他只有那享乐，他却没有看到家门口那个每天都在祈祷的拉撒路。接着，22节，你会发现说，马上。这里就给了一个结果，讲到说，后来逃犯的死了，接着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你发现圣经好像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过渡，就这样用一句话来结束了人的一生。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真相，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明白，那就是无论你的日子如何，无论你今天过得如何的风光无限，无论你的财富多少万贯，或者你是穷困潦倒淡然无光，但是你知道有一天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一切都烟灰消散。有人说过，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对自己生命脆弱的不了解，反而愚蠢地夸大自我的价值，遵从所谓的人定胜天，认为敢做敢想就可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就可以成功。但是他忘了，人的生命不是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忘记了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在传道书的8章8节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时期。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那一天，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反省，我们可能会有那一天。在过去的一个月，我一直被我的腰受伤疼痛一直缠绕着我。我这是个在工作当中不小心拉了一个小小的重物，后来就把腰给闪了。我记得我腰闪到的那一天，我到家里，我坐不了，站不了，我连躺下都躺不了。我连提个鞋带穿件衣服都得由我们家姊妹来帮忙。我突然发现我什么都做不了。后来过了几天，我不得不去看医生，我就跟医生说我发生了这个事情。医生说，对，你这个腰受伤的比较厉害。我就问他说，我说我前7、8年我也这样受伤过，但是我两个星期就好了，他这次为什么会这么久呢？医生直接给我说了一句话，他说 You are getting old. 他说你已经老了。我在想，我已经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当你到年轻的时候你没感觉哈。我觉得当我自己到了这种所谓的中年，我最近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我们已经老了。我常常跟我妈妈讲这句话的时候，妈妈会说，你已经老了，那我怎么办？她说你是太阳刚刚出来。我说当我下山的也很快。你知道吗？当你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当你慢慢的看到你的身体不好，你的父母身体也不好的时候，在过去不到半年时间，我的爸爸做了两次手术。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在想，真的人生过得太快了。我们家姊妹会说，她说她很快来欧洲的时间比在中国的时间又多了。她说以前小时候拼命的长拼命的长，感觉时间好慢，现在呢很快一闪20年过去了。人生很短，短到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好像只是一句话被概括。人生很短，短到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今天想明白，我们却有没有面对明天。我想今天活在当下，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里面都非常像那个财主一样，我们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又去抓。你知道吗？撒旦在这个世上做的最成功的策略，就是让我们忙碌，让我们娱乐，让我们每天在这样的虚假的成就感里面在这里沉睡。世界给我们很多所谓的价值观，告诉我们你要像财主一样，又有那紫色的外袍，你又换好的车，你有大的房子，你有更高的职位，你有更体面的生活，好像这个就是你人生的价值。现在我们生活在 AI 的时代，那更不得了了，好像我们能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你可以上天，可以下地，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它好像给我们个错觉，仿佛今天我们可以跟神一样，我们可以掌管这一切，我们可以为着每一天，我们不可以向任何人交代。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给了我们这么多虚假的平安，虚假的所谓的快乐。你每天刷的手机，那是已经被算法算死的。你每天活在的当下，你会发现说你已经被一切的责任跟你很多的工作给捆绑着。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活在的当下，其实是我们在逃避对永恒的思考。或者你觉得有一天我死了就一了百了，或者我知道我们很大部分人，我们在今天我们拼尽全力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在努力的追求我们的安妥，但是我们却很少思考，为什么我们今天遭遇这些，为什么今天我来到这个世上，我到底将来去哪里，为什么这些经历会让我这么的痛苦，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得那么的喜乐，那么的无忧无虑。我们究竟又从哪里来？我们将来到哪里去？我们真的像一片落叶随风飘荡毫无归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传道书3:4说，神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你会发现说，无论你再是一个顽固的无神派，当你有一天你面对你的病痛，当你有一天你面对你身边的亲人的离世，你就不得不去思考个问题，那就是永恒，我会在哪里？当我们能出生的那一刻，那个倒计时就再也没有停过。我们不是这个世界永恒的子民，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我们只是个过客，我们只是个客旅。那我们想过我们去哪里吗？我们为我们的永恒做准备吗？你知道今生所有的成就价值在永恒里面是无效的。当有一天你真的离开这里，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神在意的是你是谁，你认识他吗？你和他的关系如何？希伯来书的9:27告诉我们，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不是终点，那我们又去哪里？好，我们来讲第二点。假如说当人面对死亡审判的时候，那你有个深渊，有个深渊的限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 那这个审判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说拿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里说他得享安慰，而财主呢却在阴间痛苦。你会发现说财主生前他拥有一切，但是他死后却落在火焰里无比的痛苦。而拉撒路呢生前遭受一切，但是死后呢他就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这里讲到说拉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怀里，那么在犹太人就是表达说与信心之父所在的乐园，享受弥赛亚的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拉撒路他去了一个地方，那里有主的同在，那是一个天堂比喻，那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那里不再有痛苦，那里充满神的同在。你去读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个新天新地又从天上降临，神的会幕在人间，人又与他同住。假如说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又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假如说神又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那是神预备给我们又去的住处。刚刚过去不久，我们青年组有我们分享过专题，讲到说主的再来。但弟兄跟我们分享说，那将来又来的那个国度，那你街道充满了金金，所有的城内道路都是满了这些宝石的装饰，城墙布满了各样的宝石。假如说我们有一天在那里，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活，更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里我们与主同在，那是天堂。而财主呢？而财主这时候在阴间极其的痛苦，他望见了亚伯拉罕，他又望见了拉撒路，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你会发现财主此刻他非常清醒，他沉睡了一辈子，他死后他却无比的清醒，他知道他自己在痛苦当中，他也认出了那个拉撒路，那个曾经在他门口乞讨的拉撒路。也许你会在问，为什么财主会有这样的结局呢？为什么财主会有这样的结局？难道是因为他在世上享受了太多，他就应该在地狱里受苦吗？25节，这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在世生前你享过福，拉撒勒也受过苦，如今你在这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说：“你在生前你享过福。”财主他生前是何等的冷漠无情，他没有施舍，他没有怜悯，他只想着自己的享乐，他根本没有看到拉撒路他的需要，更没有去相信主为他预备那个真正生命的泉源，以至于今天他在阴间他满有痛苦，他想得一滴水凉凉舌头他都没有。我们会想着这似乎有点残忍，我记得以前有个弟兄就分享说，拉撒路啊，说财主已经不错了，你看他到那拉撒路吃他桌子上丢下的食物，比我的话我可能一脚就踹走了，你干嘛在我这边？也有人在读这里会说，神不是说神是爱，神爱世人吗？那为什么神又设立这个地狱让财主有这样的经历呢？我想你如果去看这位财主，你会知道财主生前他是认识拉撒路的，他不单单认识，他每天都在他门口。但是你会发现说他知道拉撒路，他也知道拉撒路的痛苦，但是呢他却选择天天享乐，他没有有任何的怜悯，知善而不行，毫无怜悯，这是他的罪。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主，他认识律法，但是他却没有去行，这是巨大的罪。财主在生前的时候他享受，我们会 在这里会问，难道财富是人性，是难道财富的享受是神所禁止的吗？我们知道说财富不是神所禁止的，但是神不希望是人只追求金钱财富，人只追求享受而没有去追求神所赐的永生。神不希望人只依靠财产财富而不依靠那位爱他的神。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8到10节，我们好不好来一起读这段话。提摩太前书6章8到10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成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财产被引诱离了真道。所以财富不是神所禁止的，但是钱财却让人一直沉沦在这个享乐当中，沉沦于追求钱财当中，以至于拦阻了人到神面前。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财主打抱不平，因为他今生所做的，他将来神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结局。或者你会说，那为什么神又设立这个地狱呢？神的爱在哪里？如果你去读圣经，如果你有机会稍稍读个几章的圣经经文，你就会知道说神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有怜悯。他创造我们人，他把他所爱的都赐给我们，他给我们人很多的应许，但是他也留给人很多的命令，有其能去遵守。而这些命令、这些律法、这些诫命，他是为了保护我们，他也给人看到人将来又面临的一个结果。但是呢，人却不愿意悔改，人却是任性极义，人选择了堕落，公然的背离神，把自己落在那个死亡罪恶的深渊当中。神他是信义，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断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而地狱和将来的审判的存在，恰恰说明了神是那位公义审判的主。神是慈爱的，当你怎么在神面前行，神就会怎样子的来看待我们。信与不信，顺服不顺服，神不会作为一视同仁，乃是让我们知道说神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远离罪恶，他希望我们活在他的面前。就在这一章的前面16章讲到说浪子的故事，那个比喻真的会让我们去看到说，原来神真的爱我们，像那个父亲爱他的孩子一样，纵然他的孩子背离他远离他，但是他一直在等待他的爱子的回来。只有悔改，只有悔改这条路才能到我们到神面前来。但是悔改这个门只有在今天是敞开的，只有在今生是敞开的，当人死后这个鸿沟就再也无法跨越了。第26节这里讲到一首重要的事情。亚伯拉罕说，在你我之间有个深渊的限定，以至于能又从这边到你那边是不能的，又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是个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天堂跟地狱之间有个无法跨越的鸿沟，死亡不是结局，但是它是一个永恒的定格。你将来去的地方一旦确定，将无法改变。这个鸿沟也告诉我们，今生这个门为我们敞开，就算财主在今生的时候他有机会信主，但是却选择了听天厌人，他选择了无视神，他选择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他死后，他即便开始醒悟，他即便他知道他自己在万苦当中，但是他无法改变他的状态，因为他生前没有跨越，没有接受，他死后就远远停留在那里。 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真的盼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福音朋友，我想你花点时间好好去思考，今天你选择活在哪一边？天堂跟地狱，那不是个地理的概念，那是个选择，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将是我们每个人生死结果的一个答案。拿撒路活着的时候，在人看来，他像是在天堂，但是他死后，他在亚伯拉罕的边上。而财主活着的时候，在人看来是天堂，但是他死后，他就真正的掉到地狱当中。我想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深渊的界定里面，真的不是因为财富，真的不是因为今生你所过的日子如何，这个深渊的界定乃是你怎样回应你这位神。在约翰福音的3:16-18，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讲到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救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你会发现整个故事没有记载拿撒路任何一句话，但是我们知道说，拿撒路一定是为那位信靠主的人，他即使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依然是难的面对，他去依靠神，他接受，他也相信神爱他。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在你的今天，你会愿意像拿撒路那样子，你选择依靠神并且相信他，即便我们的生活不容易，即便你遭遇糟糟的环境，但是你知道他爱我们，你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还是你选择像财主，他可能在世上亨通，可能他在世上留下了他的大名，但是他却跟神远离，神却没有记得他的名字。你会发现这位有名望的财主，在圣经里面竟然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而拉撒路却清清楚楚地被记载下来。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是唯一一次主耶稣提到圣经故事里面用真实的名字来记载，而这个名字如果你去查，你会知道说这个名字有个特殊的意义，叫做说以利亚撒，意思说神帮助人，神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得救的盼望，知道说神爱我们，神帮助我们。但是重要是今天我们是否愿意相信，还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跟生活它太难，我们需要去追求了。你接受的是这个世界给你的满足，还是接受是这位神给我们的平安？我记得上个星期我们周五的组里面一个姊妹在群里面分享她的见证，她说当她选择来澳洲来留学的时候，她看到她身边的朋友，她的同学，很多人都已经有份稳定的工作，很踏实的在过日子，而她还在澳洲在这样迷茫的在这边留学打拼。当她回国的时候，跟这些一起长大的同龄人在聊天的时候，他看到说他们每个人都拼出了一片天地，他们有了稳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他突然会发现啊，我好像跟他们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跟他们当跟这些同龄人在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还是有无尽的痛苦，他们在抱怨他们的工作不适合，他们抱怨他们的压力太大，他们抱怨他所处的这些工作生活的日子好苦。所以他就在思考，到底人生奋斗的这条路在什么？你是在世界上去寻找那位世人所有的平安，世人所谓的享受，世人所谓的荣耀，还是说你寻找在耶稣基督里那份真实的生命，真实同神同在的那份平安？你寻找的是哪一条路？也是说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是否在对的路上走？我们是在今生来积永恒的财富，我们还是在今生在这边来积神的愤怒？因为你今天的选择将决定你将来的去处。你是选择来认识神，还是选择来亲近这个世界？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讲到说悔改，这是神今天给我们每个人的呼召，也是跨越这个鸿沟唯一的桥梁。故事的最后，我们看到说，财主他在绝望跟痛苦当中，他突然内心有个挣扎，他想起了他的五位弟兄，他想到他自己这个痛苦不应该让他们也来经历这样的痛苦。所以在27到30节，他就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说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看到自己的结局已经定了，他就想起了他的亲人，他盼望他的亲人不要经历他所经历的，于是他盼望拉撒路能够从死里复活，用这个神迹来帮助他的亲人悔改。但是亚伯拉罕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假如说今天是否是因为神迹奇事才能救一个人信主呢？真的今天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来出现来显神迹的时候，你就信他吗？我记得有一回我在工地上班的时候，有个工人从六楼掉到三楼，在脚手架上面。当他掉下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一个同事看到他的时候，我跑过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哇，我说感谢主，你竟然这么高掉下来没有事情。他从脚手架下来之后，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没有，我命大，我妈就说我这个人命大，我不止一次，我曾经差点被车撞死，但是我就是没有死。你相信这个神迹吗？还是你相信这个就是他命大？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神真的很怜悯人，即便财主这样说，主也真的怜悯他。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第12章记载说，主真的借着伯大尼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给这些人看，但是这些人信主吗？没有。他们接受主耶稣吗？没有。他们不但没有相信，他们却想着把拉撒路给杀死。所以这里会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特别是你是跟福音朋友去讲有一位神的时候，他会说，你显个神迹嘛，你耶稣今天给我看一下我就信了嘛，是吗？一个真正的属灵真相告诉我们，不信的本质不是因为证据不足。你纵观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你都知道有位神在创造在掌管的这个宇宙，但是人的内心却是拒绝的，人的内心是不肯悔改的。人若不肯悔改，神最大的神迹也是没办法改变一个人甘愿的心。只要说你去读圣经，想要说圣经为全人类的缘故，他来到地上，他被卖，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你知道吗？当那些人看着主耶稣行了这么大神迹的时候，他们喊着说，主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又再来的弥赛亚，他就是又为我们这些罪人来寻找来到地上。但是今天有多少人相信呢？因此神定规，使人得救的途径不是因为行神迹，乃是你又借着一颗简单的信来接受这位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个故事，当我们在看到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结尾它不是个定局，它这个结尾会很难看到一个非常悲哀悲惨的一个故事，就是财主远远在那个审判里面，他停在那个深渊里面，绝望无法跨越。但是神把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 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只是看到那个深渊，看到那个绝望，神是盼望把你我带入一个神给我们开的一条路，告诉我们那你在深渊的之上，神又给我们一条路，神他架起的那座桥就是耶稣基督。当财主在回忆里喊着说他极其痛苦，他没有路了，他远远没有路了，但是今天你今天我们都有路，今天借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让我们借着这座桥可以跨越那死亡的鸿沟。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三节这样说，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今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跨越这个鸿沟，耶稣基督成为这样的一个桥梁，他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他替我们受了这个极大的痛苦，他承受地狱般的折磨，但是呢他今天他在这里，他叫我们说信他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读这个故事，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的门还开着，但是你是否愿意呢？今天这个得救的路，这个得救的门不是靠我们赚取，不是靠我们努力，不是靠我们积德我们就可以进去，乃是让我们说我们又变成像拉撒路那样子，不是叫我们变全，乃是让我们有一颗简单的心去相信去接受。圣经说我们靠你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今天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也像财主那样子，我们灵里面经常沉睡，我们偏行极路，我们没有爱，我们向着深渊奔跑。今天你如果愿意说我愿意来转向神，我愿意放弃我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我愿意来归回，我愿意来悔改，然后仰望十字架，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为着我们，相信他救了我们，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它极其的昂贵，因为是耶稣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它又是极其简单，只有你愿意相信接受，你就可以白白的得着。但是所有的机会都在时间里，今天你的选择是什么？在诗篇里面，诗篇九十篇第一百节到第十节讲到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有强壮的到八十，但是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年日真的很有限，今天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影响改变我们将来的永生。今天你在神面前，你是以怎样的态度来过今天的生活？我想时间不多，我最后想用两个例子，我自己亲身，我身边真实的例子来告诉你们，来告诉我们，来提醒彼此，为什么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思考。我曾经认识了一个弟兄，他很年轻的时候带着梦想，他去了国外，他打拼，他努力，他也干了一番事业，但是就在他人生很高峰的时候，他被确诊得了癌症。后来他在国外身体越来越差，没办法，就只能回国。当他回国的那段日子，我刚好有幸跟他在同个教会，我就看到他虽然面对那样子的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难处，但是他非常喜乐，每次看到人的时候，他常常把他的喜乐分享给别人，他告诉身边的人神怎样爱他。他说神真的爱我，神若不是这只手把我从那里拉回来，我可能现在遍体鳞伤。他很多时候因为行动不方便，被弟兄姐妹抬着抱着去聚会，但是他常常会开玩笑说， 他说神爱我，我都长这么大了，他还抱我像抱孩子一样。他相信有一天他去哪里，他更有平安，主必与他同在。这是这个人的选择。还有一位也是我上班的一个同事，我上两个星期刚刚跟他有些交通。我记得我刚来澳洲的那会儿，他已经是个大师傅了，我当时羡慕的要死。那时候差不多在2009-2010年的时候，一个师傅能够赚到35块钱，真的很让我们这些刚刚出国的人很羡慕。后来在 COVID 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一三年我来澳洲15年了，那时候等于23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来澳洲已经15年了。他说他来的时候，他的大儿子3岁，小儿子刚刚出生。他说15年了，我还想回去见一下他们。他说我再不回去的话，可能跟他们再也没有任何感情了，孩子都长大了。到后来我们没有跟他在一起同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扣我那些年他没有回去。后来前段时间我又碰到他，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现在该回去还是不回去。我看到他那种很失落很憔悴，对人生很没有盼望的那种精神，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当初不是说要回去吗？他说现在孩子长大了，他也不太需要我了，也跟他没什么感情，一天打电话回去留不上几分钟。家里的妻子呢，打电话也都是吵。看到身边很多的人出国很多年，回国就跟妻子离婚，我有点怕。在他分享的时候，我能看到他对生活的一种无望。他想着说他过来这么多年为了生活如此的打拼，但是到了今天他剩下的是什么？整整18年时间他在澳洲，他错过了他的家庭，他错过了他的父亲的责任，他错过了他跟他妻子该有的美满的生活。是他的错吗？我相信很多人在澳洲打拼我们都不容易。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开上了好车的，我家里也有房子的，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开心。你知道吗，你会听到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我为了今天的生活我拼尽全力。但是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你要的结局吗？我相信说我们很多人在澳洲我们很努力，特别是我们华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努力拼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真的我们去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上什么？你可以错过你的人生很多步，但是这一步你敢错过吗？如果你真的带着你今生所有的一切，你能换来来生，你能跨越那个鸿沟吗？我今天早上我在路上开过来，我在想说我要如何来分享，如何来告诉大家这篇信息，不是在这边来困下个人。当我们在谈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想知道我们多少人在世上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子忙忙碌碌我们过去的。当我们真正回头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好无助，但是你忘记的，你忘记一直有一位神，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给我们带来盼望，他给我们带来我们所谓一切的平安喜乐，而今天这个门一直都在的。如果今天我们不能够去相信去接受这样爱我们的这位主，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上还能找到任何一个事情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多少呢，我们为着每一天我们的当下生活，我们一直在拼了命的鞭策，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好好想想将来那又来的一天？而你今天你这样一个决定，你将会改变你将来 永远的定居。所以我盼望这些话能够给你带去思考。当然，如果你听了这个信息，你心里你知道说你想要悔改，我也盼望你接下来跟我一起祷告。那你这样一颗愿意悔改的心，让主来知道，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他成为你永恒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不知道今天在座的福音朋友多少，他在心里面可能也像财主这样过着世上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你今天将这样很重的话说在人的里头，你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你爱我们，你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你愿意万人得救。亲爱的朋友们，也许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并不知道你来时的路，但是这位耶稣他知道。如果你愿意，你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愿意说，主，从今以后我不再靠自己而活，我不再沉沦于这个世界，我又来回到你爱的国度里面，你可以跟我一起来同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知道我们很多人日子，我也像财主那样，我沉迷于这个世界，我凭着景象任意而行，我没有考虑到将来我要去哪里，但是我却知道你爱我们。主，你赦免我一切的亏欠，赦免我一切不认识你的罪，那我从今天开始，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让我的今生不再迷茫，让我的来世不再只是恐惧，让我知道我是属你的儿女，让我带着一颗满心的盼望活在你面前。你帮助我成为我一生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耶稣，我们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主，我们真的将这些话语带到你面前，我们何等的需要在这个时代你来常常提醒我们，知道说我们只是这个世上的客女，知道说我们容易被这个世界所蒙蔽，以至于我们心麻木，以至于我们不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你把我们带回你的旨意里面，带回你的心意里面，知道你是我们的帮助者，你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园，那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有盼望，那我们对于明天，我们知道我们该去哪里。我们谢谢你，愿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愿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来抓住你的应许，来活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主，如此祷告奉你宝贵的名求，阿门。